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X, Book of Hebrew, number 38.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研究希伯来书的第38课，希伯来书的第38课，题目是爱心生活的真意，爱心生活的真意。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3章1到7节，希伯来书第13章1到7节。我先读这些经文，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礼，因为常有接待客礼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贤练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结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得着神的爱，有了爱的生命，有了圣灵把神的爱不断浇灌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当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这个爱心的生活实在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我们现在要从这一段的经文看看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爱心，或者是怎么样表达我们的爱心，或者是怎么样来过着神所要求耶稣基督命令里面彼此相爱的心。第一样，在这第13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礼，因为曾有接待客礼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彼此相爱的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第13章34、35节讲过了。弟兄相爱，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爱的生命，我们的弟兄也有爱的生命，所以要把爱的生命表达出去。这里说常存弟兄相爱的心，意思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我们必须把爱弟兄的心表达出来，随时随地有爱弟兄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弟兄彼此相爱，不是单在言语上，也要在行为上。那么这个行为怎么表现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因为常常受逼迫就有迁移的事情，或者是因为逼迫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这许多的客旅实在有的时候是逃难的人，当我们遇见这些逃难的人，我们有爱心接待。假如是很久来一个客旅，也许比较容易。假如一时来了好多个，而且不断的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太沉重，或者是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因此在接待客旅的事上就慢慢的会放松下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客要一味款待。有的时候我们接待客旅有所选择，这个比较可爱的，或者我们喜欢的，或者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或者有朋友的介绍，那我们就接待。那些从来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是非常不好看的人，或者我们看了就讨厌的人，这一类的客旅我们接待吗？假如我们存着爱弟兄的心，那就不要以貌待人，也毫无选择，我们只存爱心去接待。不过也有人说，假如是假弟兄怎么样呢？不是真的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存着宁可受骗也不要放弃用爱心接待客旅的事。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就提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个典故应该是指着创世纪第十八章跟十九章，当亚伯拉罕接待几位客人的时候，而那个客人就是天使。我想这里所引用的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事情。实在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这来的是谁，我们不能以人的衣冠、人的相貌怎么样才决定要不要接待。我们只凭着爱心，有的时候真的宁可受欺骗，我们还是尽我们的本分来接待。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我认为还有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单单给他衣食住的招待，还是留他过夜，这也是我们一个闯福音的机会。有人到我们的家，我们一定要问他信了主没有。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应该传福音给他们。假如是信主的，那正好我们可以在灵里彼此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真理彼此勉励。也许这位来到我们家里的客人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属灵的这个生活可以做我们的帮助。所以在接待人的事上，不是单单物质的接待，我们还要在属灵上彼此帮助。第二种我们要用爱心的生活，那就是要纪念受捆绑、纪念遭害的人。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在肉身之内。这一节的圣经很简单的说，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体会那受捆绑遭受苦害的人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那这里捆绑指什么捆绑呢？有的人说这个捆绑就是为了信仰而做监牢的人，但是也有的人说这捆绑乃是指着犯罪失败的人，也有的人说这被捆绑的就是那些应该要侍奉主但是受到一种习惯性的罪受捆绑而不能来侍奉的人。我自己觉得在这里所讲的捆绑的人应该是指着那为福音 而受捆绑的。不过如果要指着那同有侍奉但是因为世俗或是淫乱的捆绑而不能侍奉也可以，但是我们要记得那捆绑的人就是失去自由的人，他们不能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因此我们有责任要体会那受捆绑的人的处境，那受捆绑的人的痛苦，那受捆绑的人不能好好应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来侍奉，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站在他们那个软弱困境里面来体恤他们，来爱他们。这正好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跟第四章谈到耶稣基督在做人子的时候，在肉身里面他凡事受试探，所以他就能够体恤我们，他就能够搭救那受试探的人。这些苦害的人是谁呢？也许是为了福音受苦害，那么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我想这下面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常会受到肉体情欲的苦害，所以这里提到遭苦害的人大概是指着在肉身里面受到肉体情欲的苦害的。因为下面第四节有讨论到关于婚姻的淫乱的事情，所以这里所提的也许就是指着我们肉体的情欲的苦害。不过如果受到外面仇敌的苦害也可以，但是我们要纪念我们都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要以设身处地来体会那些受苦的人，然后我们同情他们，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在那个处境里面我就比他好，我就讥笑他们或者攻击他们或者轻看他们或者拒绝他们。当我们看见弟兄遭受苦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井下石，我们要想尽办法把他们从火坑里面救拔出来，在他们受罪恶或是情欲各种的捆绑里面救他们出来。要记得当我们的弟兄在受苦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有一天我们自己受苦害的时候我们帮助过的弟兄也会来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当我们靠主站立得住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轻看那许多失败的人，因为有一天可能我们也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不失败那是主的恩典。当我们坚固的人就要去坚固那软弱的人。第三样我在这里要提的就是第四节谈到用爱心尊重婚姻的生活。第四节讲到婚姻的事情要尊重，我们不要有淫乱的事，因为淫乱的人神必审判。这节的圣经就再次强调夫妇必须保持纯洁的爱，为了爱自己，为了爱配偶，绝对不做苟合行淫的事。不但神审判我们，就是神不审判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个行为是损害了我们的配偶。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男的要尊重，女的也要尊重，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原则。苟合和行淫这都是非法的性生活，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违背神创造男女的时候给人性的功能的事情，所以神一定审判，神安排自然律来审判。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没有结婚的要小心，结婚的也要小心，一直到老都应该尊重神这一个婚姻的原则。
朋友。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爱心生活的第四方面是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连接的圣经谈到不可贪爱钱财的事，却引用了两处旧约的诗篇。在这里，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爱心的一个生活就是不要贪财。这是爱谁呢？就是爱自己。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就千万不要贪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就把自己捆绑在许多的困扰里面、痛苦里面。所以真正爱自己的人，就是一个不贪爱钱财的人。贪爱钱财是自己害自己的。所以这里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你有多少，神给你多少，你满足好了。那么这个满足呢，也是表明我们信靠主。所以下面的引用两处的诗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神的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一切的需要，神不会把我们撇下，神一定照我们日常的需要供应我们。我们看到人类受造的时候，神早就为人类预备一切所需要的。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也为他们预备日用所需要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期间，神不但每天供应他们玛拿跟水，神也特别行神迹，使他们穿的衣服和穿的鞋都不破的。那这是神不丢弃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凭据。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神总不撇下我们过一个贫穷的生活，神一定会随时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有神这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第六节就是一个很肯定的、勇敢的说，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的圣经在诗篇里面的意思，那是大卫认为无论人怎么害他，他都不怕。那么在这里引用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贫穷里面人就会害我们。我们人常常觉得，我贫穷人会轻看，我贫穷会受人的欺负，我贫穷那就不能在人的面前说话，这是错误的事。主帮助我，我就不怕。我虽然贫穷，但主还帮助我，我不怕。正像路加第16章那个拉撒路，他贫穷，但是他不做犯罪的事，人家轻看他，他不在乎，人不能把他怎么样。主帮助他，保守他，过一个圣洁不贪财的生活，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是自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常常忘记爱自己，不贪财就是爱自己最好的表现。其实贪财永无止境，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爱自己，而不贪爱钱财。 第五样，我们怎么样过爱心的生活，就是第七节这里所说的，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贤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戒据。第七节这节的圣经是叫我们要用爱心纪念传上帝之道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传道人。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的仆人一切的物质需要上帝会供应，那么就是上帝负责任，我们可以不负责任了。但是这里提到你们要贤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戒据。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对传道人不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行为、他们所传给我们的道，这些我们要思想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生活我们也要效法。但是他们的信心生活我们要效法其中，我们也要纪念有需要。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效法传道人过那满足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是以此就不要供应传道人一些的需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以为传道人有信心，他们过信心生活，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自己供应他们就好了。我想不是。假如我们留心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还是利未记，神怎么样规定利未人跟祭司担当的十分之一的事情，那我们就要照神的托付给我们的财富来纪念神仆人一切的需要。我们不要等到他们的有很困难的时候才来帮助，或者他们向别的人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才帮助。我想我们的教会假如已经有建立起来了，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叫我们的传道人过一个很贫困的生活。在这里也谈到我们要贤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戒据。这个伟人的结局就是他们一生的行为里面的结果怎么样。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所指的传道人是到底是谁，但是我认为应该是指着那些使徒或者是到处传福音的人，也许是保罗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使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留心他们伟人的戒据，这个戒据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看到十二使徒的戒据，实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的。在历史的记载，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他们死的时候多数是未到损难，有的被杀头，有的坐监牢，有的被火烧，有的放在油锅里等等许多的苦难。那么我们要留心他们伟人的结局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些苦难的事情呢？我自己在仔细思想以后，我认为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伟人的结局的一个重要我们要学的，就是他们无论怎么样都是爱主爱人也爱自己，然后他们无论怎么样信靠神信靠人也相信自己，这一个重要的结局。还有就是他们盼望得着那永远不动摇的城，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留心看的是神的仆人在爱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跟盼望的生活上面。更加重要的，他们怎么样忠心为主传扬 主所教给他们的道。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思念他们。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我自己得到的帮助，就是我们单单想到传道人的好处，我们效法他们的好处，我们不要想到传道人的缺点，不要效法他们的失败。传道人是人，有他们的弱点，有他们的失败。我们如果知道传道人有弱点有失败的话，我们不要单单想到他们这一部分，我们也要想到他们的好处。我们要效法的不是他们的失败，我们要效法是他们的好处。好多神的仆人到年老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我们真的不想要看到的事，但是我们要记得他们年轻壮年他们所有的成就还是我们要效法的。我自己也觉得留心他们伟人的结局的最后这一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如果传道人在晚年有所失败他就浮土的事情，我们要警惕自己，千万我们自己到了年老的时候不要像他们那样。这也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准备。我自己也看见有许多年老的传道人在晚年的时候，因为年纪的老迈，记忆的衰退，有很多好像不大应该有的行为，但是让我们体恤他们，我们要警惕自己，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所以这个用爱心的纪念传道人的事，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要教导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注意传道人的结局。有的年轻人看见传道年老的失败，他们也害怕不敢做，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形乃要用爱心去体恤他们，而不是来拒绝或者我们不敢做传道。记得神兴起一个传道人，神自己会负责任怎么样看顾，我们自己不要越过我们的界限去审判任何的传道人。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态。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